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会长、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欢喜有这个因缘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导师空智探究般若空后面四而无结的一个内容哦。我们先让大家提神一下哈、哦。刚刚我们吕老师说我说法像老和尚，好、哦，我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声音没力哈、哦，像老人这样。那我们是很有热情的齁，那这可能是报体的关系，这样好又怪罪父母也不对齁，说是即物即，说是一物即不重齁，我们不要讲太多齁。好，我们前面开仁法师帮我们介绍第三章般若空的一到四节，那前面有一个重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是贯穿整个般若空的一个核心，就是般若经的一个的空义啊，它是从涅槃的这一种甚深的体验来描述它对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它一个状态是怎么一回事哦。大家现在的状态是涅槃的体验吗？不是啊，所以大家听不懂或者觉得奇怪，这就对了啦。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经验哈、哦，但是呢，这样的经验是可以慢慢去稍微去怎么讲？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种所谓的文思的慧呢，稍微去了解它。几分这样子，那这样的了解可以带动我们对这个般若的这种修行可以有一种很强大的推力、哦、虽然一切法空或者说涅槃的境界当中一切法不可得，一切的语言施设都没办法说，对不对？但是还是要说，因为不说我们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哦、好，那所以记得大家记得般若经所讲的空它是甚深的涅槃、哦、但它也从甚深的涅槃的教学呢又转化到就是龙树中论所广泛应用的无自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哦、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空的双观义、哦、这边先讲双观义，哪双观、哦、第一观跟第二观是吗、哦、不是双观 它有两个意涵、哦、那它是在某种情境是用这个意涵，另外一种情境用这个意涵呢，还是在不同的情境，这两种意涵都可以来透过这样的意涵来了解空义，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哦、我还没有想透、哦、那这个功课是大家，这就是说双观它是在某一些文脉底下要这样子来理解，这个文脉底下要这样理解，还是说在同样的一个经文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哦、那这个是大家要再去深入的地方了齁、哦、因为我们也不太敢把话讲得太明确，因为那不是我的境界齁、哦、般若经的空不是我们的境界。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齁、哦、讲义在 B1 呢这边就是跟 B2 列出了这一堂课的这个目次、哦、那在第五节空之解说是延续前面第四节空的类集、 哦，内吉阿把所有的空的一个名相啊，从这个部派开始，阿含经开始，部派一直到般若经，有哪一些空的这样名相？哦，那大家不要把这些名相好像理解为好像在做学问。这个名相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是一种教学所要用的一种语言，教学观行，你什么都不讲，没办法观的啊、哦。所以这一些十八空啊，种种的空，在般若经的一个立场，它是一种观行所使用的一种名言啊、哦，名相名言啊、哦。好，所以空的解说，是在这一边，那我们也没办法十八空都讲，十八空都讲要讲到这个院长讲完，我们还没办法讲完，哦，会占用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只能重点说哦。那再来空的一个解说之后呢，导师再进一步来谈，那这些空要怎么样从我们文思的一个层次，怎么样理解般若经修观？的一个过程，哈，导师先点出空的双关意，就是空啊。有时候我们以前没读过导师的书，在读般若经，会对读一读，会这个怎么讲？突然没不晓得要怎么描述俩公是吧？俩公就是这到底他想表达什么？哈，前面理解顺顺，但后面又跑出一些句子来是没办法理解的，那种从这种逻辑的一个脉络啊，它会突然跑到一个地方，是完全相反的一种那种文词或者是文句的一个描述哦。那其实导师在这边把这一个钥匙给了我们，就是说般若经的教学，它经常在做这一种切换啊。哦切换了、啊，所以读不通的时候就切到另外一边来试试看啊、哦。当然，这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但是本身经文它想表达什么，这个只是一个理解啊、哦，目前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啊、哦。所以，空的双关义提供我们读般若经的时候，这样的思维不通的时候，换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思维。那可以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体会啊、哦，或者他表达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境界啊、哦，这是这一节的一个重点。好，那既然空有双关义呢，那般若经有出现自性空这个词要怎么理解？哦，一般我们学龙树论的人都很自然，就是说什么叫做空？空就是等于无自性。那这个是龙树菩萨对于空义般若经的空义，采取他的某一个意涵来做一种他贯穿修行的一个策略或是进入哦。因为从无自性，它可以让你契入到不生不灭的空，就是空等于无自性这样的一个观行，可以契入到不生不灭的空。所以龙树菩萨他重视的是观行的一个层次，观行就是还在我们这一种，我们六根对六境的这种现象界啊、哦。那般若经讲的是一种，器物这一种般若的这种境界，然后用一种语言的描述来描述他所体经验到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不是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看不懂啊、哦。好，所以双关义谈完之后，进一步谈。那自性空怎么来理解？那它就同样有两个层次啊。我这边用层次，一个是观行的层次，一个是器物的一个层次。它有一种前因后果，我们要先有观行，对不对？观行的一个圆满，就是去体悟。我们刚才这一个开恩法师有提示，这个体证跟悟入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菩萨，我们就是说观行。然后去悟入这样的一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极境啊、哦，好，那这个是导师谈完空的双关义，再谈自性空的一个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自性空。好，那再来第八谈空于一切法，就是好，那这个自性空怎么观呢？还是要从这个 五蕴六处十八界这样的一个观察开始、哦、那这个就是空与一切法这一章。所以导师的从导师的安排呢，从第五节开始，他已经开始进入到观行的一个说明、哦、的一个阐发、哦、那真正的观行是在空与一切法这一章，应该引的是般若心经的某一个很重要的观行的片段经文来做说明，说明法跟空与一切法的一个关系、哦、那再来 B2 最后一节呢叫做法空如幻。那这一节呢我个人反反复复读了很久，这个在编讲义的时候呢就改了至少五次以上，现在还想改，因为这一章真的是不好懂、哦、那后来慢慢心比较平静之后呢，我想到一个方式来理解导师谈这一章的一个议题，就是说从净行果的一个层次，就是前面谈观行，这边在谈这一种器物的时候，般若经所说的法空跟如幻的教学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般若经它的谈所谈的空义还是着重在涅槃圣意境界的一个阐发。好，所以这个法空如幻呢这一节应该就是从这一种误入的一个果来说明般若经怎么来谈误入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好，那这边大家特别留意，在院长我们下午的第八节的内容也是谈实欲幻的部分、哦、那为什么导师这边谈那边又谈，导师说般若经的空跟龙树的空还是有所不同，大体上是相通对不对，但是方法上还是有一些或是切入点不同对不对，那如幻也是实语，我个人的理解，但我们这边只表达个人的理解，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在自己去读的时候然后看看是不是如此，如果不是那自己修正。好，那这个是关于般若经第三章甚深一切法空，大家注意这个甚深，大家看到甚深就想到涅槃，甚深指涉的是涅槃，那这个是般若经甚深一切法空第三章第五到第九的一个 大概的内容的一个说明。我现在要稍微再看一下时间，我们到几点，到11:40。好，那我们进到这个讲义，在第三页开始呢，开始进入十八空的一个说明、哦、那十八空的内容就如这个阿拉伯数字1到18这样的一项一项的一个名称、哦、那这边我们挑几个，刚刚开恩法师的最后谈到般若经重视的、哦、有几个空对不对，在最应用最广泛的四空、哦、就是在开恩法师讲义24页那边有谈到本性空、毕竟空、自性空、自相空、哦、好，那我们就依着这样的一个提示，我们先点这几个、哦、我们看第12B5的本性空、哦、本性空什么概念呢、哦、本性是有为法性无为法性，本性如此本来如此、哦、我们经常有听过一句话叫什么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体悟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体悟它还是如此、哦、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哦、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哦、好，那就名为本性，那有为无为 法性呢是空的哦，那就名为本性空哦。好，那再来前面还谈到毕竟空，毕竟空是 B4 的第九项啊，毕竟空啊，毕竟是什么呢？究竟彻底处啊，究竟彻底处啊，或是自净空啊，究竟是空的啊，名为毕竟空，大概是如此了哈，大概是如此，嗯。那再来还有谈到自性空，自性空是在 B5 的第17项哈。自性空导师这边的说明是自性是什么概念呢？这边大家要留意，般若经在谈自性呢，它有两个意涵或是两个层次哈。这边所谈的自性是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一种法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质，对不对？色是什么？执爱，对不对？就是每一种法它都有它的特质啊，自性相，这应该指的是这个。那这边这样的一种自性相，它是一种，如果我们把它认为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话呢，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样的自性，这样的自性是空的，空也就是无自性的概念。自性空就是无自性。这边呢是八空的自性空呢，指的是没有自性啊。所以后面说或作诸法能和合自性啊，所以自性是不可得。B6。自性不可得啊，就是无自性啊，名为自性空。好，这个是十八空里面的自性空啊，但是十八空之后还有四空的自性空，就不是这个概念了哈。好，那还有谈到前面开恩法师导师说就是重要的空，还有一项叫做自相空，自相空它是在 B5 的第13项，好，那对不起，我刚才要修正一下，刚刚讲的那一个色的这个脑化，现在讲的是自相空，自相空。自性空就是诸法合合，它的一个一合相，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一种自性，可以吗？自性空谈的是一种诸法合合的一种一合相的一种自性，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就不会，对不对？不会变，对不对？它是固定的，它是合合，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一个不会变的，这个叫自性空。那自相空，这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色的自相、脑坏相，应该是自相空哈。所以他有发现，我很紧张，呵呵会这一个稍微错乱一下。那希望大家的智慧要够了哈。好，我们有这一个自动导航修正系统。好，所以自相空呢？这个自相就是一一法它都有，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就它有一些特征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自相啊。自相是空的，名为自相空啊。那关于这一项呢，在玄奘大师在解说时候又谈到自相共相空啊，那这个是版本的一个问题，那版本不一样，它也代表着教学上的不同，所以这边先点一个概念，导师为什么会去比对这一些不同的版本，因为他在一般人在比对版本，他就是说哦，这个是这样，那个是这样，其中里面有一个才是对的，其他是错的， 现在的学者都这样子，然后从语言学啊，从某个字的一个音的一个变化，然后讹误的红传啊，这当然是一种理解方式，但是导师在比对不同版本有不同的时候呢，导师会试图去从那个版本的传承，他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的教学？好，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每一种版本的智慧，而不是说哦，古代翻译的，因为早年翻译的环境不好，错误很多，玄奘法师的翻译最好。我看到很多人是做这样的结论啊，但是导师他不这么说哦，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子来理解啊，他也可能代表当时某一个传承。那导师会这么说，表示不只是一个版本是这样子讲。就是玄奘大师跟早期的版本有所不同时，而且早期好几个版本都这么说的时候，那表示他一定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教学意义，而绝对不是翻译上的一个问题，懂意思了哈？好，那我们就在十八空里面，刚才前面开山法师讲到般若经重视的，或是觉得很重要的几个空是这几个，但是导师在其他的地方有谈到般若经重视的空呢，还有这一个无性空第16相，无性空，无性是什么？无有少许可得，没有任何的一种存在的一种的一个状态，无少许可得就是无性空，无有少许可得，好，那还有一个比较困扰的就是在 B4 的善跟无善空，善无善空，这一个空的教学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善空的理解，善空怎么理解呢？因为一切的法都会成住坏灭而消散，对不对？消散而空无，叫做善空。消散之就空无了它不会永远不变，这是善空的教学那另外还有就是无善空，这个善呢，就是这一种善灭的概念那无善空就是这种所谓的善灭也是空的或是说善坏灭不可得。当我们在做一个教学的描述的时候，我们说去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会用一种语言，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执着去否定，我们要去否定这个法的这一个语言，懂意思吗？可以这样来理解，然后就是善坏灭不可得。就是无善，然后就是无善空，也就是说，无善空，善空指的是无常这样的观法，那无善空它就不是从无常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那无善也是空，所以无善是空的，那名为无善空，这里面很深奥，也有点困扰。大家先就字面上这样来理解就好那我们要进一步要来谈四空四空在第6页第六页，四空在导师的说明里面，般若经不是有7空、14空、16空18空、20空。那按照导师的说明，它是一种演变的，也慢慢多起来的它有一个时间的序列。但这四空呢，从16空之后就有了就是从16空开始，在讲完前面的种种空之后，又讲了4空。那这四空，从导师的说明，就是收摄前面的那么多的空，收摄为四种空这样子也就是 类似归纳，把前面那么多的归纳成四种空哦。好，那这四空呢，它的名相在第七页 B 的第七 B 七，就是有性有有性空，无性有无性空，自性有自性空，他性有他性空。那这边再简化就是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跟他性空哦，就是这四空要表达就是这四个。那之前在读的时候很困扰，前面又多了一个有性、有无性、有自性、有他性哦。那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名相呢，把它拆开来哦，怎么理解呢？有性是空，因为有性的缘故，哦，听得懂吗？哦，有性是空，因为有性的缘故，就是他为什么会空，就是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啊，哦，懂意思吗？哈，哦，大家好像有一点，有些人微笑啊，哦，有些人傻笑，我不想大家的理解就是。我去对范文了，啊，哈，那这对范文呢，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龙树不是龙树，就是鸠摩罗什大师，这应该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啊，他是这样子理解，因为这个有性，它是有性的一个，我们不要谈它，它是一个句格了哈，它是个句格表原因啊，就是有性是空，因为有性的缘故。好，哦，无性是空，因为无性的缘故。好，哦，当然这个句格也可以是空的一个内涵。好，哦，也就是有性它空无有性，无性它空无无性。好，哦，然后自性它是空无自性。好，哦，那他性是空无他性。但是如果这样子理解的话呢，就跟自性空的解说就会有矛盾。懂意思吗？音译本是这样音译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语言一句话，根据它的一个文法规则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玄奘大师中国古的都是这样子理解，就是有性它是空的，因为有性的缘故，就是这样子理解。好，那这四空呢，有性空，有是什么呢？有就是三界的存在，哦，名为三有，哦，或是生死流转过程中立有四有，哦，或者是这个 Pava 也是这个缘起有知的这一个有，哦，也就是这个有呢，它表达不同的一个范围。缘起的有知，它范围非常的小，它只是局限在一切法，就是我们不是造了业之后呢，在还没生之前的那一种感果的一种前世，这个叫做有，懂意思吗？哦，那三界有，它已经是存在的现实，哦，三界有，但是它当然也可以包含还没有成为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前世，也就是十二有知的有，它比较有一个局限的意涵，就是在生之前，哦，能够感得存在这样的一种前世，哦，还有这个有是，也就是导师把这个有从不同的一个面向呢，做一个说，它就是一种存在了，哦，一种种的存在。那有是什么呢？最后他说五蕴等生死有为法，有为法，哦，那这样的有或译作有性有法，是现实的存在，哦，那现实的存在它是空的，名为有性空，哦，好，那无性空呢，就是指的是无为法，哦，那无性是空的，名为无性空，哦，那自性空呢，一切法自性空，这个自性就是本来如此的这个意思，哦，这个不是龙树中论里面要否定的那一个自性，哦， 这一个长恒不变异的自信，这边应该指的是这一种，它的一个本来如此啊、哦。说，所以导师说这边是空，非自作，非见作啊、哦，不是由于自见而空，所以是自性空的，就是本来就如此的，不是因为你去观它，它才空，懂意思吗？啊、哦，它本来就是空。而这个这边的自信指的是这种本来如此发而如是、哦、好，那再来第八页、哦、他性空，我们先说明他性是什么概念呢、哦、他性在导师这一边的说明呢、哦、大家自己用笔画一下，这边前面四行是一个段落、哦、那从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这边下面解释就是另外一个他性的概念、哦、那前面导师这边的说明、哦、一经上说他性指的是什么真如、哦、也就是诸法实相真如，为什么名为他呢、哦、因为他是能观者的一个的另外一个对象，懂意思吗、哦、因为是能观者的对境、哦、所以名为他、哦、有客 对佛而言，因为真如实际这个佛才能够圆满的体悟、哦、对佛而言有客观的他的概念、哦、就名为他性，那指的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这一些、哦、这些境啊、哦所观境是空的，名为他性空，这是他性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它是如果有什么法更胜于这一个真如，超越真如的法，名为他性、哦、就是有什么有所谓的什么法更有余法，更胜于这一个、如法性实际的话，那也是空，所以这个他性是指假设有某种法是超越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哦、一个法，那它也是空，这个是他性的内容。所以这边的他性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就是指诸法实相、哦、是观行的对境，第二个呢是胜于超越诸法实相这些东西，名为他性啊，这些都是空的、哦、好，那我们看再来看到小节的部分啊、哦。二，这四种空呢，一二万五千颂本是在十六空以下啊、哦。目前我们看到的般若经呢啊、哦，这二万五千颂是一个版本，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哦。这个二万五千颂，它是里面经文带有科判的一个版本啊、哦。那导师依的是这一个。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中本的这个般若经，它是没有科判的、哦、那这边导师依的是有科判的这个二万五千颂、哦、它是在十六空以下呢在说四空、哦、近于这个玄奘大师600卷16会的大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三分的内容的这一个说法、哦、好，但导师说范本前十六空呢，没有无性空而有不可可空。这边导师要说明，若按照刚刚我们所列的十八空跟四空，其实有重复，对不对？好、哦，自性空就重复了，在四空里面的第 B 有自性空，对不对？好、哦，那在十八空的 B5 的第17项也叫自性空，好、哦，就重复了，好、哦，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内容是从，但是在范本里面是没有从，所以导师要表达这个意思啦、哦、好，所以在范本的十六空没有无性空，但是有不可得空、哦、所以十六空以后再说四空并没有重复、哦、那这四空都是，那十六空里面没有自性空、哦、所以后面的、四空里面有自性空并没有重复、哦，好，那这四空呢，导师有注意到一件事，都是不离 存在这一个字，有存在这一个字啊，那是有与无有，自有与他有，一一表示是空，所以这是把前面的十八空用四种空来做一个总摄啊，一切法都是空啊，有为无为啊，然后自有他有都是空。好，那再来后面这一段是比较困扰的地方了哈，因为这边要讲到一个非常非灭的一个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那这边导师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虽有种种空，性质而就是本性空，也就是说讲那么多空，大家把握一个重点，就可以提，就是可以去掌握到般若经的一个空义，可以吗？哦，本性空，导师这边点出是本性空。哦，好，般若经从种种法门、种种观点显示空性，就是前面是八空。哦，所以类即为种种空性，又略设为四空。所以四空是把前面的种种空把它收摄。哦，有性、无性、自性、他性，哦，都是空。虽有种种空，而所以空的理由呢，经说完全都是一致的。哦，那这接下来就是导师要来说明这个为什么空，哦，那一致的理由是什么。哦，那这也代表的是一种观行的一种说明。哦，那导师这边引十八空的有为空、无为空，哦，就是讲为什么是空呢？何以故？都是非常非灭性质。我们把这几个关键字把它圈起来。哦，导师这边在第九页，导师说四隐十八空的一例有没有？哦，那引文第二行，非常非灭故，何以故？自性质耳。哦，非常非灭圈起来。哦，性质耳圈起来，导师下面就是要解释这样的一个含义。哦，好，我们导师先解释性质耳。哦，性质耳，玄奘大师的翻译叫做本性耳故，也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它不是被创造出来，不是你去观才这样子的。哦，本来就是大家讲到这个性质耳，就是用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本来如此这样来做一个替代。哦，好，般若经的种种空呢，都是本来如此的，哦，的本性空。那本性空，所以是非常非灭的。哦，这后面会解释为什么非常非灭了。哦，好，一般导师在第二圈说，一般说有为是生死流转三界，是生灭的。哦，无为是不生灭的。这个在教学上，刚刚我们看法师在谈这一个般若经的观行是不生不灭，涅槃，对不对？那声闻是从缘起的生灭来进行。哦，但看法师他也有比较这一种会通，哦，大家都不矛盾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些说明。但是我们就是从文字上的一个表达，我们现在纯粹从文字上的表达来说。哦，在声闻在谈涅槃，它绝对不能谈生灭的，懂意思吗？哦，只是在声闻在谈涅槃不能有生灭，涅槃绝对是不生不灭的，懂意思啊？哦，那这一个那但是在大圣在讲涅槃是不生不灭，一切有为法它也是不生不灭的。哦，因为为什么呢？在这种文字的一个表达上面呢，有为不离无为啊。哦，你这样讲，那对你就没有掌握到无为有为的那个无为的一个内涵。哦，你这样讲，你如果这样讲，你就是你讲一边，你就是失去一边这样子。哦，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般若经它绝对就是在讲这种有为跟无为呢，它 他一定都是讲不生不灭，有为不生不灭，无为也不生不灭，哦，或是如幻如化等等之类的，哦，好，那这个是般若经的教学，因为它是从涅槃的一个角度来说明一切法的一个样态，哦，好，所以一般的说就是有为是生灭，无为是不生不灭，哦，那有为是非常的，哦，也就是有为它绝对不能是不生不灭的了，哦，那无为是常住的，哦，我刚才可能有表达有点口误，但是声闻里面对于有为它绝对不能说不生不灭，哦，绝对不能不会有不生不灭的，有为一定是生灭，哦，有为一定是生灭，基本上这个是他们在描述所使用的一个语言，哦，一个语言。那他有没有执着这个生灭，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大家在谈观行的时候所用的语言系统是不一样的，他对于这一种生灭有没有执着，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哦，好好，所以导师说在般若正观中有为无为的都是性自而性自空的，那这边的空呢可以理解为本性空寂，这边的空是空寂，哦，性本自空寂，哦，好，接下来导师要解释为什么是非常非灭，非常非灭。好，导师说为什么是空呢，哦，因为是非常非灭的，哦，那非常非灭导师说这似乎很难理解，在字面上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是非常非，前面我们讲有为是有生有灭的嘛，对不对，哦，无为是什么，不生不灭，哦，那你又没有，你又否定常又否定灭，你到底想怎么样所以在这个你从有为边来看无为边来看，哦，你都会遇到困扰、哦，遇到一些困扰，所以为什么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读般若经会读到俩狗真的读不通啊，哦，到后来发现，哦，你不能用一个固定的角度来读般若经，它角度它会切换的，哦，角度会切换，好，那有为，因为老师为什么很难理解下面第二个圈，就是说有为法非常，它是无常嘛，对不对，怎么会说非坏灭呢，对不对，它是会坏的啊，怎么会说非坏灭，那无为法是没有生住灭相，怎么说非常，没有生住灭感觉上类相当于就是类似常这样的一个语言符号啦，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符号来描述它，哦，那怎么会说非常呢，说非常非灭为什么说是空呢，哦，那这当然导师是站在一种读者的立场或是在还不清楚的一个角度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为无为的分别，它只是随顺世俗的方便，所以它没有，你不能把它定死，哦，有为一定是怎么样，无为是怎么样，哦，只是方便说，哦，那也就是说不能离开有为而有无为的存在，也不能离开无为而有有为的存在，哦，所以这一段呢，大家记得这一个重点，就是不离有为而有无为，哦，不离无为而有什么有为，哦，它不能被拨开来的，哦，懂意思吗，这有为无为是不能被拨开，被抽离掉，被单独的这一种 isolated，哦，好，那把握这个要义呢，后面应该就比较好理解，哦，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导师举了大智论的这一段话呢，就后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哦，导师说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对不对，它并不是离开有为法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或是一种法，它就是有为法的一个诸法实相，哦，无为由有为而显，对不对，哦，好，那所以不是截然不同的对立法，但是为了要说明呢，就是要说为二，有为生灭， 无为，不生不灭，懂意思吗？哦，它两个是不能被剥离开来的。哦，好，所以导师说，进一步有为就是无为。哦，这是《般若经》的一个经文啊，色即是空嘛，哦，空即是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不见有为，即是无为。那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好，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无为呢？就是无所着，就是这边的导师所讲的无为呢，并不是指一个法，它指的一种心的一个状态。你不取着，就名为无为。好，不取着就是不取相，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也就是这边所谓不见有为，就是你没有见到可以取着的有为，啊，那它当下就是无为，而不是还有一个无为法你要去见。你只要不见有为，就是无为，懂意思吗？好，它当体即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哈。好，所以所谓的无为的意趣，就是不取着。啊，一切法不取着。我们看到第十，啊，第十页。好，那接下来导师先说明完无为、有为即是无为嘛，哈，不，就是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啊。接着导师说，那我们就不妨从有为法来说，因为它不能被抽离嘛。但是我们在说明的时候，你必须要选一个坐标，一个面向来讲，对不对？好，导师这边就取这个有为法这样的一个面向来说明，哦，来说明有为法为什么是非常非灭。哦，好，那再来就是令个人最困扰，整个过年都没有好好过，就是为了这一段经文，每天都愁眉苦脸的。但之前院长他当然也有说明，但是因为院长的层次太高，我们没办法去，还没有办法去掌握他的这个智慧。他当时他的讲义也附了大智度论的一个解说了哈，但是总是这个智慧不及哈。那后来慢慢看到想起初级大圣导师也谈到这一段经文啊。导师说这段经文呢，在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也可以通，说一切有部啊，法体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对不对？哦，他说有部也的理论也可以通，但是这一段不是在说明有部的啊，只要把某个东西换掉，把有部的某一个法体那个东西换成真如，把那个概念换掉之后，那应该就是可以理解，就是说从文字表面上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了哈。好，那这段经文呢，导师在下面白话就做说明，我们直接看白话。好，导师先说明这段经文的一个前后文脉，前面的一个问答啊。那这个是关于前心与后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前心灭，后心升起，哦，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一种经验，是吗？哦，好，那么，前灭后生怎么能相续增长？这还就有一个断点，知道吗？哦，我们在犯案的时候都要制造断点，对不对？但是在这经文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前身后面会有个断点，这导致就文字上的一个描述，我们会发现会有这样的一种逻辑上的断点了哈。那基本上不会有了，这只是说就从文字上的一个叙述来说，灭了，好，然后再后法生，那怎么相续？前一心跟后一心怎么样？它会有关系呢？懂意思吗？哈。好，那所以怎么样圆成佛道呢？好像就有断点，所以佛就举这个灯柱，烧 如灯烧柱的譬喻，古代是那个油灯嘛，会有一个那叫什么棉线是吗？那个大概是柱，指的是这一个啊。好，那就是其实他要表达是什么？不急不离。下一秒这个灯跟前一秒灯它已经不一样，但是完全无关吗？也不是，它还是有关，就是从现实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没有断点，但是在描文字的描述，它好像就是会有断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问答，所以才引起前面这样的一个问答情境，所以引发这一个上面引的这个小品《般若经》的这一段对话，好。心已灭了，是不能升起了。那什么概念呢？已灭的心，如果再升起，就会落入常，懂意思吗？所以已灭的不能再升起，它要表达是这个概念。因为你如果能够再升起，就落入常。好，那升起了呢，就有灭相，它要表达什么呢？生是刹那尽灭的。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这个灭相却是不灭的，那这边怎么理解呢？此中的灭相，我们这边可以理解为真如，真如啊，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啊。那这边说不灭，侧重在不生的不灭的不灭那一边啊，可以吗？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嘛，那这边的灭相，大家可以理解为这边指的是，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事物灭了，就没有了，那这边讲的是，这是缘生缘灭，它里面显示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不生不灭的诸法实相嘛，对不对？生灭的一个背后有个道理。或是诸法实相就是不生不灭，它是不灭的，懂意思吗？可以这样子理解好，所以灭相是不灭，所以就问那是真如那样的住吗？答案是真如那样的住，所以可以把前面的灭相，就是把它理解为就是真如真如的是不生不灭的嘛，所以可以说它不灭好，那。若是像真如那样的住，那是常住吗？不是，那为什么又说不是呢？这边所说如真，是不是如真如那样的住？是如真如那样的住，但却不是常住，什么概念？是如这样真如那样的住，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是常住，主要是说。这边主要是要对有这个对峙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我们以为真如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很容易引发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语词，就是常，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变化嘛，不生不灭好，你如果以为是这样常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它又落入一个实有，懂意思吗？我本来是要告诉你。诸法实相是怎么样？但是你又去执着一个实有的诸法实相是怎么样？那所以这边呢，又不是像真如那样的常住，真如那样的住，对不起，因为有录音，我们要随时修。像真如那样的住，但却又不是常住，那就是要对，就是讲的像真如那样的住，那可能会又引发常住的概念，所以要破这一个常，所以说。不是常住但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就这边是从对峙的一个意来说，不是常住好，那灭相却是不灭，它是从这个无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明指的是真如好，所以导师说这样的问答不正是非常非灭嘛？所以这边的非常呢，就是说从有为边呢。或是从对峙灭呢，说它非常，对不对？那说它非灭呢， 是紫色是无为的一个诸法实相。如果我们要真的要用语言去描述它的时候，就是要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它。所以基本上他这边的对话透露出这几个层次，从有为的生灭透露出这一种无为的不生不灭。那透露出无为不生不灭的一个教学认识之后，又要破除对无为不生不灭的一种常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又说它非常。那这个是个人的理解了。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一段的对话。再来，悉从诸法实相说非常非灭。那这边的非常非灭呢，它就是一种超越常、超越灭啊，也就是其实常灭都不可说。那说了呢，它主要是从对治遮这一个常边跟遮这个断灭而弃悟中道。好，就是从弃悟诸法实相的一个立场来说这一个非常非灭啊。这段的要义主要是要表达这一个啊，前面在讲一种从有为而无为啊，理解到无为要还在破罪对无为这种执啊。那这边是其实它是相关联，是说因为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切断，会理解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在西这一段呢，如果到依般若经的说，一切因为我们讲无常啊，我们只是要否定常性不可得，而不是有一个实有的常无常，懂意思吗？所以这边导师引般若经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实有的无常，若一切法实皆无常的话，好，那我们看一下一二三第四行，是波经的原文，为什么说一切实性？若一切实性无常，意思就是说，无常它是实有的话，那就无有行业，还有果报，那他这边不，这边就是后面请云何说世间无常也是邪，因为这边所说的世间无常其实是一种断灭的一种无常观所以你也不能说无常是实有性好，所以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无常就是灭了。处处说灭，又处处说不灭它没有一个固定性。它说常说灭呢，它就是在对治而已，破常颠倒，故说无常那诸法实相呢，它是非常非灭的你不能说它是常，不能说它是灭好。所以导师说法相这边的法相，指的就是前面引文的诸法实相的缩写叫法相了哈，法相是非常非灭，也就是非常非无常的那非常是对治常，非无常是对治无常实有。所以观一切法非常非灭，就不落常还有无常二边而契会中道的空性，也就是。空性诸法实相是超越一切的言语施舍的常断不生不灭、不长不断等等，不依不异，或是就心经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如此好，再来，在第一这一段呢，导师在透过从这个假名无自性。来说非常非灭那这边是从这一个无自性来说非常非灭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样有跳，我怕会稍微有闪失上文所引如灯烧柱的譬喻是说的是缘起理趣即为甚深，指的就是。 缘起的甚深意就是涅槃啊。那甚深的缘起啊，非常非灭的缘起，在十八空中非常非灭，本性而故，表示一切法的空性啊。也就是非常非灭，它要表达是空性啊，要表达，也就是本来如此的一个空性啊。好，再来第二个宣导说，非常非灭，也就是假名。假名其实就是可以，我们把它理解缘起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描述啊。假名就是依待而失色的啊，假就是依待。名是失色，啊，依待而有的失色，啊，那缘起是从存在来说明，依因待缘而生起，假名是依待因缘而失色，啊，它是从另外一个面向来描述同样的一个事一件事了，哈，好，那假名是没有自性的，好，那这边导师说这个。前面是谈这一种诸法实相非常非灭，那这边是谈这一个假名，它也是非常非灭啊、哦。那这边导师就引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一个经文了哈、哦。那这边就谈到舍利弗，一切法非常非灭，色非常非灭啊、哦，而以故性智耳。所有的法都非常非灭啊，性智耳，以是因缘故，舍利弗，诸法和合生无自性啊，就非常非灭。他要谈的是诸法和合无有自性，或是假名啊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诸法和合无自性，在般若经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但有假名。啊、哦，就是对应到诸法合合都无自性，无有自性，所以诸法合合就是假名，假名就是诸法合合啊、哦，假名是诸法合合生的无自性，就是空啊、哦。所以这边讲的这一个空，它是从无自性来谈啊、哦，而不是空寂无自性，没有自性啊、哦。可见般若正观是通达一切法。非常非灭，不落二边而空的啊、哦，所以《般若波罗蜜》经说呢，啊、哦，般若波罗蜜远离生死，非常非灭啊、哦。那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呢？啊、哦，《般若经》啊，它导师有讲，它不是以无常为正观，对不对啊？哦它是以一切法非常非灭，假名的一切法非常非灭啊、哦。然后呢，要表达是什么？让修行者不落二边，而空无自，了悟一切不落二边，而体悟到空无自性这样的一个正观啊、哦，也就是。不生不非常非灭，在第这一段谈的是这一种无自性空的一个观行，好、哦，可以吗？好、哦，那其实上面那一段也类似，要遮遣这一个常边跟这一个灭边嘛，哈、哦。好，总而言之，大家听不懂，那他再去猜一猜了哈。哦我能够说明白，就是到这边而已啊。好，再来就是看到第十三啊，空的双关义，嗯，空的双关义呢，导师先谈，在般若经在说明空呢，它有两个语词啊，两个不同，它同一个语词，但是两个不同的词性，一个是形容词的空的，哦，一个是形容词的名词化空性，哦，基本上它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因为形容词就是在描述一个法的一个特质嘛，对不对？空性就是一种 特质或是一种状态，是空的状态。好，那这边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谈的阿含经的空性跟这一个般若经的空性，那在阿含经的空性里面，导师有特别说，这个空三昧啊，空住等都是空性，这一个语词，就是空性这一个语词啦，在阿含经在空三昧里面这一个名相里面的空指的是空性，那空住是也是空性这个字，空性住，空性三昧，这些内涵都是空性。好，虽然阿含经用到这一个空性这个语词，但是导师说，但它没有般若经空性的意义。般若经的空性意义跟阿含经空性意义，它有所不同。阿含经的空性没有般若经空性的意义。好，我们继续往下，空与无相无所有同为解脱的要门。重在观位，就是阿含经的这个空的教学呢，它重视在这一个观行，那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空，前面我们吕老师也讲甚深的体悟，对不对？甚深指的是什么？涅槃。好，所以这边我个人先提出个人的见解啊，就是说这边导致说阿含经的空性没有般若经空性的意义，就是阿含经的空性它没有指涅槃，般若经的空意就是涅槃的意名，阿含经的空性它跟涅槃是不等价的，懂意思吗？阿含经的因为它是一种观行嘛，懂意思啦，空住空三昧它都是一种观行，那般若经的这个空性呢，它是涅槃的意思。大概导师想要表达是这一个层次，就是空性在般若经指的是涅槃，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基本上空性它应该不是跟涅槃，若是的话，它就不用再谈这一个般若经的甚深一切法空，或是空是涅槃的意名这样子，好。我们就是先理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在般若经这一段，空导师有说明说，般若经的观慧呢，渐渐重视空，而演进到空与真如涅槃法性为同义，意思是一样，但是名只是语词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同意异名，我们是40分结束的嘛，那我们现在还好多，对不起，我后面可能要略说了啦，后面要略说。好，那导致这一段它说明般若经所说的空是从种种而显示本性空，那本性空又是非常非断，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或是非常非灭。好，那这边导师说这个无住处，这无住处还有无所从来，这个就是或是非常非灭，就是我们引文上画底线的这一些内涵，导师这边在解释引文里面的不长不断，性空无住处，无所从来。那无住处表达超越的时空，无所从来表达超越的时间，这个来去这种运动啊，你可以理解为空间也可以啦，因为来去就是必须要有空，但是呢，导师把这边做一个区隔，就是说明上的方便，无住处它表示的超越空间，那其实时间也是从运动来，大家如果上院长的这个中观经论，有时空洞嘛，时间怎么来的？ 物有推移，才是要有时间的这个变化，就是时间是从运动而来的这个概念啊，所以从这个来去来说，它是从时间的含义说明超越，这个是很好很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法住相或是法住性，也就是诸法性、诸法实相啊，所以。般若经的这个空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啊，超越的概念啊，大家记得般若经的这个不啊，哦非啊，它要表达是一种超越的一个状态哈。好，再来导师就谈了一个法性的义名了哈。那为什么要谈法性的义名呢？主要是。要谈他的一个双关，好，那这一段呢，大家翻到第十四页，在第十四页有个表格，对不对？这边说明这个表格怎么看，哦，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十四刮胡师这边画一条线。还有15这边也画一条线，也就是无所有，它是一个。临界点，哦，16、17呢，它表示一种虚妄的概念，这些语词，哦，还有这个14以前呢，它都在表达一种，表示诸法实相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描述，哦，表示真实，哦，那16、17、18是这个表示虚妄，哦，不可得，表示虚妄，啊，不。对不起，就表示虚妄啊，表示虚妄这样的概念啊。好，那但是这个空呢，跟这个无所有呢，这个语词，它在表示这个真实的这些语词的一组里面，它有表达虚妄的这一个啊部分啊。那在 P 这一行呢，基本上它是要表达虚妄的，哦，可以吗？也就是只有空跟无所有，它是跨两边的。在 P 这一组，它是要表达虚妄的，那里面有空跟无所有，那其他的都在表示诸法实相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它有双关，就是空跟无所有，它有双关的，哦，好。好，那再来，在第15，我们看到第15页哈，第15页，那第15页的刮胡二就是空与无所有，具表显真实跟虚妄二义，好，那就是这个双关，就是这是二义，然后大家掌握这样的一个要领就好。好，那后面呢，导师有说。般若经的空呢，它原本是谈的是显示真实这一个面相的哈，但是呢，它的教学里面虚妄不实的应用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哈，那这个是第四啊，第15页第4，虚妄不实教说的更多应用。那这边导师有举例子，那这边也把帮大家标示。好，我们看到第16页的解说哦，那这样的一个虚妄不实的一个应用，要表示什么呢？导师这边从这个修行的角度，告诉我们般若经的意趣哦。他说，虚妄在解说哦，虚妄不实这一类术应用更多的应用，意味着般若法门不只是。身法相的体悟，也就是涅槃的体悟，不只是这样子，而要观破世俗的虚妄，从而脱落名相，以契入真实，这就显示出这双关义的一个修行的次第。虚妄义是观行义，这一个显示真实的是契悟状态的一个境界。懂意思吗？你要契入这个境界，你必须要透过观一切法的虚妄不实， 这个是导师这边要谈的哈。在第七节呢，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哦。那这边我们就是要重点说了哈，重点说。那导师第一段先说明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好，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好，般若经所说的自性空与无自性空意义上是有些不同的，好，导师先点名它有不同，好，再来说明那这个自性空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慢慢从这一个。这个圣意自性、哦、变成这个世俗的虚妄自性、哦、大家可能有点迷糊了，导致接下来就从先定义两种自性了、哦、第一种自性就是世俗我们以为是实有不变那样的自性、哦、那这个当然要去否定，但是圣意呢，它也非人做非佛说，它就本来就是如此，自性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哦、那这个是所谓的自性的第二个意涵，它不是要被否定的，它是一种在描述诸法实相的一个本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语词、哦、好，所以自性空在 我这边讲重点了、哦、那接下来导师就说般若经其实的一个下，特别是下品的自性，它主要指的是圣意的本来如此这个概念啊、哦，不生就是圣人所证之的境界本来如此啊、哦。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教学，所以慢慢它会有演化，在下品般若经的教学，它就有演化了啊、哦。这演化怎么看出来？就是同样是下本的这个般若经。玄奘大师的经文的一个描述跟早期经文描述就有所不同、哦、就从这样子看出来、哦、所以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它的重点我们讲结论、哦、讲结论、哦、讲结论就是其实般若经的一个本意是圣意的自性、哦、就是圣意诸法实相的本来的这个本来如此的一个样貌，就是不生不灭或是空性这样子、哦、那但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呢，演变到这一个要去破除这个世间这种实有自性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在 B22 这边的解说了、哦、这边解说导师有指出，就是 B22 在般若经中这样的这一个无自性，就是空是无自性这样的教学呢，只是十八空的一空，十八空的自性空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一个教学、哦、但是呢，把握这一原则彻底发挥是龙树缘起的无自性故空、哦、什么意思呢？因为空在般若经无自性只是自性空这样一个教学，但是龙树的中论从头到尾空的定义就是无自性，他把无自性变为是一个空的一个定义，那就是整个中论就是这样子来修这样子、哦、再来谈空于一切法、哦、那空于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包含这一个有为跟无为啦，五蕴六处十八界乃至于这一个涅槃、哦、还有圣果、哦、等等这一些都是这一个一切法空、哦、好，那这边导师先举这一个一切小品般若经的一段文、哦、然后再说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意思，那这边主要要带出一项观念，就是二谛的教学。二谛、哦、这一段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带出二谛的教学，就是名相安立的一切法，以及我们看到 B23、哦、及不落名相的一个圣意、哦、 也就是说，圣意是不可说的，但是你还是要说啊、哦。那一说就是世俗的层次，但是世俗的层次又可以分，有一些案例是指涉这个世间的这一种生死流转的法，有一些是要指涉要描述出世间的这一类的施舍啊、哦。反正所有施舍就落入世俗，但是这世俗里面又分两类，指涉。世间流转杂染，一个是指涉啊、哦，这个出世间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哦。在 B23 这边，导师谈到，就是要谈一切法与空的观行教学。那这边老师举的是那个《心经》，对，对，在大品或是中文般若相当于《心经》的这一段文啊、哦。好，那导师先说明。圣意的意名，我之前在读会觉得观行就直接进入心经就好，为什么要再谈这一部分啊、哦？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这边要界定心经所想的空相，它到底是无自性的空相，还是圣意的不生不灭的空相？哦、那这边从导师这边的一个安排的暗示，就是心经讲的这个空相是指圣意的涅槃的境界啊。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世俗的法也不生不灭了、哦。无实性，无有自性的生，无有自性的灭，要不生不灭、哦。那圣意就是超越的一个概念、哦、要不生不灭、哦。好，那这整大段呢，就是在谈一切法的一个观行。哦那导师这边谈心经有这一个标中明义跟结成有没有、哦、那标中就是诸色空比非色，这是从这个世俗的层次来说、哦、可以正面的量来理解了、哦、从导师的说明，因为但是这里面又有两个层次了、哦、两个层次，这个明义呢就是诸色空比非色，为什么呢？第一个层次，他说，诸色空比非变爱相。我们说色是变爱，对不对？好像就一定是如此。但是大圣说，这个变爱相没有决定，它还会改变的。你说色是这个样子，它会改变，这个变爱相它会改变的，懂意思吗？哦，所以那如果它改变，它就失去色的一个标志，你就不能说它是色、哦、所以这边是在谈这个固定的实有性不可得，可以吗、哦、这是 A。 在刮胡 B 呢，这边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边导师就把这个有为跟无为的不可分离的这个观行结合进来，导师认为这一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空呢，指的是涅槃，懂意思吗？哦，就是这样子。嗯，那怎么理解？就是如大师之论，涅槃的这一个实性，跟有为实性、无为实性都是空性，懂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了，哈、哦。好，那再来结成，主要是谈这一个在诸法实相当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这边都是在说明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安立、哦、生善恶因果都不能安立，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大家在读这个大圣经的时候，无善无恶，大家不要吓一跳，他是在讲这个圣意体悟，你在圣意还有这种三个这种概念，那表示你没有体悟的、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情境先做一个区隔、哦、无善恶无因果、哦、没有这一个种种的这一个善功德等等、哦、这谈的是圣意体悟入的一个状态，一切法不见，一切法不可得这样的情况、哦、好，那这个就是一切法空，空于一切法这一 节的一个重点哦。那最后我们就要到这个法空如幻了哈、哦。法空如幻也是让我过年过得很辛苦的一集，但是我们不能再吹牛了，因为超出时间了哈、哦，对不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含糊的讲，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就是超时对不起，很快的讲也对不起，因为很可能大家就听得没办法理解哈、哦。那我们就是做一个折中，我们超十分钟这样就超十分钟，好。那法空如幻就是延续前面的这一个一法空一切法的一个教学啊、哦，然后进一步要带入般若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如幻如化这些譬喻的教学啊、哦。那如幻如化怎么理解呢？啊、哦，这就是这一章要来说明的啊、哦，法空如幻那。前面我们讲般若经的一个空的定义很重要，就是涅槃，就是圣意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好，那如幻是指世俗如幻呢，还是指圣意也如幻？好，基本上导师在这边谈比较是就这个面向来讲，好，他在描述，因为从后面他讲这个露爱有没有？我们远看夏天不是马路有水汽，看有一堆水在那边，对不对？远看，对，阳焰哈、哦，远看像一堆水，近看像什么？大便，不是啦，近看就没有东西哈、哦。那阳焰它是有，就是说这些水是因为本来有，然后我后来没有嘛？不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阳焰这种，我们远看有，近看没有，它也是本来如此了哈，本来就是如此哈。所以从这样导师的一个描述，他比较是在描述这一个用如幻如化要来描述你涅槃也不可得，大概都是这样子而已哈。那但是就他那就是空跟幻，它是也是类似一个同义的一个也是同义词了哈。一切法空，也就是一切法如幻。懂意思吗？哦，这个在导师的后面的结论是这么说的哦。那这个很重要的一段在 B30 哦，譬喻的共通语。我们从这边看到导师的这个譬喻，哦，这边有B30 的刮胡山有没有譬喻的共通语哦？我们这边谈完，我们就下结论了哈。那这边一二三四，在第四个圈这边啊，导师说这样，以水来说，见到水时并没有水的升起，不能说有，对不对？啊，过去看水没有了，不是水灭去，也不能说无，对不对？非有非无，懂意思吗？就从这个譬喻，大家一旦不能理解，就想到这个譬喻，就对了啊。这样就对了哈。好，那阳焰的这样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宛然现有，其实是空的啊。一切法也如此啊。那进一步说，有水没有水啊，这是由于远望去有水，或是近去查看就没有水，对不对啊？那阳焰的水并不是忽而有了，忽而没有了。阳焰一直是怎么样？这样这样，如此如此，这指的是什么？圣意、哦、大概指的是圣意，如如不异，不能说是常住，也不可所是不可说无所谓生灭啊。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体悟的一个境界哦，幻化的一个教学，要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境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跳到 B32、33 的啦齁 ,B32、33。我们看导师最后讲了一件事情了齁，就是 B32 的刮胡山，般若经中说法空，法与空相即 好，以一切法不可得他的一个真正意趣。好，导师先引了两段般若经，看似不同的教学，一个是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是幻不异色，色不异幻。所以大家看到空跟幻是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同义语。好，再来一切，或是说一切法不可说，诸法空中一切法不可得。前面说不异，好像又是一种比较存在的概念来描述，对不对？后面又说不可得，哦，似乎说的不同，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在西藏有两种这一种对于圣意体悟境界的描述，然后一个叫做理成如幻，哦，一个叫做即无所住。理成无幻呢，就是你体悟到诸法实相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诸法的这一个样貌，哦，如幻如化的，哦，即无所住就是见真理的时候一切法不见，懂意思吗？一切法不见，哦，觉诸细论，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导师在如来藏这研究里面有特别又谈到这一点，哦，他说到底证悟的境界你能不能看到什么东西？大家觉得怎么样？看不到东西，一法不见嘛，哦，那这当然，导师说这是有两个层次。般若经也有说一法不见的，也有说这一个理成如幻的，哦，那能够理成如幻是佛眼圆满的这种体悟，哦，然后即无所住是什么？菩萨出悟。这一个真理，哦，我姑且用无生法忍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说，也就是菩萨的慧眼，它是即无所住，一切法不见，但是如来的佛眼，它能够体悟一切法空，又同时见一切法，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哦。这是两个语词的一个背后的背景概念。好，那在中国呢，理成如幻，我们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说明语词，叫做中道，哦，然后即无所住就是真空，哦，真空。好，那导师对于这样的教学，哦，他要表达一个般若经的一个修行的宗旨，这个是其他不用看，但是这边一定要看的。然后就是说，他说统观般若经要在即一切法，超越一切法。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以理解是指这一段经文的内涵，哦，然后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即，就是诸法空相中一切法不可得，哦，这其实都是在讲观行的一种的一个契入的要义，对不对？哦，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即。般若经看似不一样的教学，它讲的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哦，一样的概念，哦。好，那所以导致说，不能把这一个般若经的这一种经文的这种提到相即就离意圆融，哦，然后说不可得就偏重空即，那这个都是唯识圣道实践的般若宗旨，也就是。这两句经文，它都要表达同样的一个实践的要义，就是即一切法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毕竟空即。好，我们时间超出来了，真的很抱歉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一个稍微能够从中获得一些理解啦，然后那若有错误，反正下午还有问题讨论嘛，那再请。诸位法师，还有这个九学的菩萨指正，好，谢谢，阿弥陀佛。